今天我们要讲一本特别有意思的书，叫做《销售就是要玩转情商》，它的副标题是99%的人都不知道的销售软技巧。那为什么选这本书呢？有人说我们不都是销售啊，干嘛要讲一本关于销售的书？但是你们都需要情商，对吗？每个人都需要了解情商是怎么样影响我们的生活的。所以这本书里边详细的给我们解读了一个人的情商的构成有哪些部分。还有一件事就是，其实我认为每个人都是一个销售，虽然你不直接卖货给别人，但你会销售自己的思想。你会销售自己的这个人格感染力，甚至你相亲的时候就是一个很好的销售啊。你要向你的孩子们销售你的价值观啊。因此，学一学销售的技巧，学一学情商在销售环节当中的结合，你会发现对整个人生都会有帮助。这就是我读完这本书以后的感觉哈。也有一些老销售听到这个题目就笑了，说竟然给我们讲销售，我们卖了一辈子东西了，对吧？我们什么东西都卖过，一次上亿的单子我们也成交过，销售就是喝酒。销售就是做关系，销售就是唱卡拉 OK，销售就是要把对方的利益捆绑在一块儿哈。如果你真的这么坚定地认为的话，那么就不要再听了哈，没有必要。在这里边我提醒一句哈，就是销售的情商当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保持学习的心态。所以首先你要能够知道说我愿意改变自己，我愿意了解有没有可能有更好的方法，那你才会有一个学习的心态去继续听我们讲这本书哈。那么在这本书的结构当中呢，我们首先要讲到说什么是情商。很多人经常说到这个 EQ 哈，情商这个词儿，但是情商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在这里边有一个明确的定义啊，情商 EQ 就是我们认知自身情感的能力，以正确的方法去判断所感受到的情感，并且知道这种情感出现的原因。情商能帮助我们认识到触发情感的原因是什么，知道这种情感对自身以及他人所产生的影响，然后为了获得最好的结果，对自身的情感反馈做出调整。听起来有点复杂哈，其实就是你了解一下什么叫没有情商就知道了，就是他对别人没感觉，他对自己和别人之间的链接完全没有感觉，他伤害了别人，或者忽略了别人，或者已经得罪了别人，他自己不知道，他觉得一切都很正常。这种人我们见过很多哈，用普通的话讲叫神经比较大条的这种人。那么怎么样能够提高我们的情商呢？我们首先了解一下不具情商的销售会是什么样的表现。如果你曾经做过销售工作的话，我是做过的哈，所以不具情商的销售的表现是什么呢？比如说自己唱独角戏，就其实完全跟客户之间没有连接。这本书的英文名字叫做 Connect with Customers，就是你要首先跟客户建立连接。他跟客户没有建立连接，他就是自己一厢情愿的不停的说，不停的说。我有时候接到一些电话，我很客气的，因为我知道做销售的人不容易哈，所以我就会说，我说对不起，我现在真的不需要这个东西。然后他就会很快的语速不停的说，他知道我快要挂电话了，所以这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说一大段出来哈，这种就叫做独角戏，他完全跟客户之间没有任何连接哈，这是第一个表现。第二个就是容易激动，客户刚刚表现出来说，我们最近是考虑这个问题啊，那我给您做一个方案吧，然后就觉得似乎已经得到了这个单子一样哈。甚至有人听到客户对前任的供应商表示不满，然后他立刻就说，哎呀，你们真应该换一个供应商，你看看我们的产品哈。这种太过容易激动的这个性格呢，会导致客户退却，而且更重要的是，你会做很多的无用功，OK，因为你错误地判断了客户的需求。第三个呢，就是容易让步，当客户刚一张口质疑，马上就愿意给对方打折，为了成交可以牺牲掉自己所有的利润。我听过很多人讲说，我们做这单生意根本不赚钱，就是为了一个口碑等等哈。实际上就是，如果一个人过于急于让步的话，也会让客户感受其实并不太好，因为你不够专业，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会怀疑你所提供的东西是否具有价值。OK，然后第四个特征就是经常做无用功，找不到决策者，在客户那儿根本看不清到底谁是负责决策的人。也不知道这个决策的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然后就一门心思的使劲的做功课，很勤奋，但是拿不到单子。OK，然后第五个就是容易放弃，就是有遇到很强悍的客户，提出了很多的质疑，然后就说那算了，那我们就换下一个吧，对吧？我们经常会放弃，这些东西都是不具情商的表现。所以如果你要规避这些东西的话呢，你要了解具备情商的过程和方法。这里边有一个案例说，当你面对一个有敌意的客户的时候。各位见过有敌意的客户吗？就是上来根本不跟你好好说话，然后就是，夹枪带棒、讽刺挖苦，或者是这个言不及义哈。这个时候没有情商的销售会有两种反应，就是我们说的叫打或者逃。打就是跟对方争辩，然后得罪对方；逃就是假装没看见这事儿，然后只管说自己的事儿，然后一头汗的走掉了哈。 这两种方法肯定都是不行的。那么一个有情商的人会怎么讲呢？这书里边有一个案例，就是当对方表现出敌意以后，这个人说，我觉得您今天好像不太想讨论这个问题，是不是我们今天讨论这个问题的时机不对啊？那么如果您觉得实现什么样的情况，您才愿意讨论这个话题？你看，他直接面对这个矛盾，然后坦诚地问对方的意见，这种话赢得了对方的尊重，对方会讲说，那我们确实最近不需要这事儿啊。那好，您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对吗？我们了解一下，看看我们有没有合作的机会。你看，他始终没有变成一个强行推销的人，他始终在扮演一个跟对方合作的伙伴，就是我们来是想用我们的专业知识帮你们解决问题的。OK，这就是面对一个有敌意的客户的时候，你可以选择既不是打也不是逃，而是真心的帮助他。还有一种就是这个客户说，我们其实还不太确定这个事儿是不是真的要外包。因为销售有时候是要外包嘛，对吧？客户说我现在其实并不确定这个事儿是不是要外包。那这个时候，如果这个低情商的销售又会警觉，说完蛋，今天找错人了，或者是觉得你一定要外包啊，不外包怎么行，对吧？这个事儿外包最省钱呢。你看这两种方法都会令客户退却，对吧？因为你太着急了，你是一个生手，对吧？你的情商不够高。一个具备情商的人会说什么呢？说这个事儿的确是一个非常慎重的事儿哈。那么咱们如果经过一个深入的探讨之后，我向您讲一讲我们这一行里边所有的一些背景知识，有可能能够有助于您决策这件事是否需要外包。你看，用这样的话就能够跟对方形成一个见面的机会，然后让他能够愿意在你这儿学习，说怎么样能够判断这个事儿到底是该外包还是不该外包。所以举这两个例子，让大家知道情商的重要性哈。那么怎么才能让一个人养成这种稳定的合作的不卑不亢的态度呢？像专家一样的出现跟对方聊天哈。这个作者在这里边把情商分成了几个不同的角度。第一个角度是说，如何保持销售渠道畅通的情商？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始终得有特别多的销售机会放在那儿，你才能够显得特别从容，对吧？你要能够源源不断地寻找到很多的销售机会，这是叫销售渠道畅通。这里边今天这个开花，明天那个开花，但你得下功夫去把这个渠道疏通了。那这个情商是怎么来的呢？也就是寻找销售机会的情商哈。这里边最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当年美国人曾经做过的一个延迟满足的试验，这个试验是很有名的。他们把一群小孩放在一个屋子里边，然后给每个小孩面前摆了一颗棉花糖，这个叫棉花糖实验。然后这个实验的老师呢，告诉这些孩子们说，如果你们能够忍住不吃这个棉花糖，我现在出去办个事儿，过10分钟我回来。回来以后，如果有人没吃这个棉花糖的话呢，我们就再给他一颗棉花糖。OK，然后这些小孩就都坐那儿等着。这老师出去了，出去了以后，有的小孩二话不说拿起来就吃了，根本不管那个什么回来的事儿哈。也有的小孩呢会去碰一碰啊，然后拿起来闻一闻呐，舔一下，吃半个呀，放回去哈。然后也有些小孩就真的坐那儿就看着那个棉花糖等着。然后10分钟以后，因为10分钟面对一个棉花糖，对于孩子来讲都是3、5岁的小孩，这个诱惑力实在是太大了，所以有很多小孩就真的吃了，也有些小孩没吃。回来以后奖励他们一颗。这个实验并没有结束。这个实验持续了大概有10几20年，因为这些人在跟踪这些孩子们的表现。后来的结果是，所有那些能够忍住不吃棉花糖的小孩，在学习成绩上都比别的小孩高出一大截，然后在工作之后，他们的能力也高出很多，后来事业的成就也会高出很多。这就是著名的棉花糖实验，它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商来源，就是你要能够有耐心，你要能够知道说，短期利益的这个诱惑不是最重要的，我可以放弃短期利益的诱惑，我追求的是一个长远的效果。有这种情商能力的孩子是非常了不起的。那么这个跟我们做销售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从这么一个小小的实验，我们就可以得出来中国人曾经讲过的一句话，叫"磨刀不误砍柴工"，对吗？那么在销售的过程当中，什么是磨刀，什么是砍柴？这里边从磨刀的层面有好几个。第一个事儿叫做时间管理。就是时间管理里边的核心，就是重要紧急，重要不紧急啊，重要不紧急又重要，然后又重要又紧急，这四个象限哈，我们应该优先做哪个象限的事儿呢？大量的普通人都会玩命的去做那个重要紧急的事儿，对吧？因为又重要又紧急嘛，所以赶紧做。但是如果你整天忙着做重要紧急的事儿，你的人生就会变得一团乱麻，然后一天到晚有各种各样的事儿烦你，因为重要紧急的事儿是一件接一件。你应该思考一下，为什么你的人生会出现那么多重要紧急的事儿？对吗？ 原因很简单，是因为这些事儿在重要不紧急的时候你没去做它。比如说，你在该教育孩子的时候，你把他甩给老人，你不管他，然后这个孩子变成一个小太妹啊，变成一个这个问题少年，这时候他就会占用你大量的时间，对吗？然后你在需要锻炼身体的时候，你听了我们的跑步圣经，你也不去锻炼，对吧？也不去跑步，然后导致你越来越肥胖。等你的体重达到，比如说100公斤啊，这时候你发现这事麻烦大了，影响寿命了，对吧？或者糖尿病出现了，你就开始狂走，它会占用你特别多的时间，因为你在它还没有变得重要紧急的时候，你不管它，你应该在重要不紧急的时候就去做这件事儿。所以，让你的销售渠道变得更宽泛，这其实是一个重要不紧急的事儿，因为它并不是立即出单，对吗？它是需要你不断的去接触，然后跟各种人聊天接触，然后去了解他们的生活，甚至了解很多行业的背景。这些工作看起来似乎没能够让你一下子拿到单子，但是它可以拓宽你的销售渠道啊，这是第一件事儿，时间管理。第二个就是在人际关系方面，你需要投入时间。你知道我曾经认识一个大哥哈，这人特别厉害，是很多家上市公司的这个董事。然后过年的时候呢，他就一个人蹲在角落里边拿着手机，那时候没有微信啊，他就发短信。发短信，然后我们就过去说你就群发一下不就完了吗？你就摁个群发，刷发完不就完事儿吗？他说不行，这群发没用，他是给每一个人按照他们的特性以及他和他之间互动的关系编一条短信，每个人编一条短信，写的言辞特别的诚恳，然后每个人发过去，这样他发出去的短信每一条都会有回执，每一条都会有人跟他这个回复，然后建立感情。而且他有一个与人结交的一个节奏哈，当然这个在我们很多知识分子看来觉得有点太附会了，但是做生意的人呢，他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节奏，他才能够把生意做得好，真的。他的办法是认识一个人以后呢，3天之内一定要发一条短信，哎，说就很高兴那天跟你一块吃饭哈，1周之内一定要打一个电话。哎，打个电话比发短信，两个人有声音的接触会觉得更亲切哈。然后2周之内一定要找对方办件事儿，哼，这就很多人不理解了，为什么找对方办件事儿呢？心理学里边有一个特别重要的这个原因，我们在哪本书里讲过？应该是在营销，细节营销那本书里边讲过，就是人们都有痛恨失去的这么一种心理特性，所以当你找他办一件事儿的时候，这个人其实在你的身上做了投资。他在你面前已经扮演了一个好人的角色，他不愿意失去这个关系，所以下一次你就需要答谢他，答谢他两个人建立联系，哦，他是帮过你的人，一个帮过你的人更容易跟你走一辈子，而反过来你帮过的人往往跟你闹翻，这就是复杂的人性哈，没办法，所以他会找对方办一件事儿，办完这件事儿之后办一件很小的事儿，对方一定会办，办完这件事儿以后呢，再跟对方吃个饭，感谢一下，慢慢就熟了，所以他在人际关系的层面真的投入很多的精力去经营。所以他才能够把生意越做越大，这是一个，这是我见过特别佩服，这就是你要做销售嘛，对吧？你要做销售，你必须得具备的，你需要在人际关系层面投入时间。第三个就是延迟满足的这个情商的表现，就是你要能够冷静地判断商业机会。你比如说，有一个客户在你面前抱怨说，我们现在的供应商妈的太糟糕了，这不像话，对吧？气死我了，我迟早换掉他。当这个人在你面前抱怨这个供应商不好的时候，而你是替换的第二个供应商，请问你是什么反应？那如果你这时候立刻跳出来说，行，我给你做套方案，对吧？你看看我们的这个供应的能力怎么样，对吧？你们那个他确实不行，你看你变成了一个落井下石的小人，对吗？而且你真的冷静的想想看，一个组织跟人家合作了十几年的时间，说换掉就换掉，有那么容易吗？这里边牵肠挂肚的有多少关系，对吗？而且换掉一个供应商意味着整个供应链条的这个改换，这不是一个方案就能够解决的问题，所以一个有延迟满足能力的情商的这么一个销售，他会讲说，要换掉一个10年的供应商，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您需要好好的考量一下这件事情，我可以帮您做做参谋，对吗？有什么问题你可以随时问我，这才是一个有节制的人的感觉，就是我不是看到了实物就立刻扑上去的那个小孩，而是我知道说让客户好好想想。等他想明白了，咱们再好好探讨这件事儿，这样也避免了你浪费太多的精力，因为要换掉一个10年的供应商，真的不是一件一蹴而就的事儿，对吗？这是我们说的延迟满足。知道延迟满足这个情商在销售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你会发现，我们能够冷静地判断商业机会，然后能够这个持续耐心地跟单，能够跟对方做一些人际关系方面的沟通，这都是来自于你能够不直接把手伸向那个棉花糖的能力。OK，然后 还有一个情商呢，就是你要能够找到有鱼的鱼塘去钓鱼。这个话在西方里边经常讲哈，说选对池塘，钓对钓大鱼，就是你在这儿下了很大的功夫，你知不知道这里边有没有鱼啊？对吗？这个是需要判断的。所以在这里边有一段话哈，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他说，这个书的作者是一个美国非常著名的销售培训专家，他自己也是特别大的销售，所以他们有很强的发言权来讲判断客户这件事儿。他说什么样的客户才是一个值得投入精力去跟踪的客户呢？他说我们发现了两个有助于提升合作成功率的关键心理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我们的客户，他们相信聘请专业人士提供建议的重要性，他们并不是那种凡事都要自己来解决的人。第二个就是他们将教育与培训视为一种投资，而不是一种无用的花费。当我们找到了满足这两个条件的客户时，那达成合作的成功率就会提升30%，这就叫做在有鱼的池塘里边进行钓鱼。因为这个作者所提供的销售是销售教育产品，所以他一定要判断这个客户对于教育产品的态度。OK，那么如果我们是做某一方面的销售的话，我们需要去判断这个客户对这件事情到底重视不重视。还有第一条很重要，就这个客户是不是凡事都要自己做的事儿。你们知道可口可乐这么大的公司哈，或者宝洁这么大的公司，他们每年投放的广告足以养活好几个广告公司了，对吗？他们为什么不自己做一广告公司？看到吗？这个可口可乐和宝洁当年都请过非常著名的咨询公司，就来解决这么一个问题，就是你经过系统的测算，告诉我到底是该做一个广告公司还是不该做一个广告公司。然后这个著名的咨询公司给他们最后提交的报告就是不能，就写一个不能，收了好几百万美金哈，就这么一个咨询的费用，因为他给这些大公司省下了特别多的钱。所以这种客户叫做好客户。好客户就是他能够界定很清楚我是做什么的，你是做什么的。而我们很多不成熟的客户，他经常会发现说这事我们也能干呀，哎，我们投点钱，我们自己干一个得。你跟他说了半天，等于替他做了培训，他自己干真的未必能够干得好，这个我们都知道。但是问题是他就喜欢自己干，那这种就叫做没有池塘的、没有鱼的池塘。你不要在没有鱼的池塘里边钓鱼，对吧？你需要去寻找这个，这也需要你有耐心，你才能够做得到。然后保持销售渠道畅通，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商，就是表达的能力。在表达的能力方面，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学会用形象说话。就是人们说话的时候，对方听到的是一幅画面，这才是一个会表达的人。而如果对方听到的是一连串的数字，是一些口号或者是一些标准，对方就会没有感觉。因此，在你跟对方描述你们的产品或服务的时候，你应该尽量多的带入到对方的场景，对吧？您希望每天打开电脑之后能够看到一个类似驾驶舱这样的东西，对吗？然后这里边有你的每天的销售指标，有实时的销售变化，然后你还可以随时跟每一个地方进行沟通。我们现在实现了这么一套销售驾驶的系统。你看，当你用这样的方式跟对方描述的时候，对方眼前会出现一个画面，这种讲话的画面感是一个销售所应该具备的能力。而不是简单的告诉他说我们的这个东西是基于什么系统制造的，然后能够产生什么样的效果，能够帮你节省多少钱。No，你要把它的使用场景给它描述出来。OK，像我们讲读书会就经常会讲说，有这个读书会最常使用的场景就是你每天早上跑步的时候，或者是晚上散步啊，或者家里做家务，晚上睡觉前。当你把这个场景讲出来以后，很多人就会想，哦，这真的节约很多时间哦，哎，能够听到很多知识啊，太好了，哎，你看他就开始。但如果你只是跟他讲说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是怎么实现的，樊老师多了不起，这没用哈，这种话真的没用，而且咱们真的没有了不起哈。这是第一个部分的情商，这里边最重要的是耐心啊，然后表达能力，这个能够保证你的销售渠道畅通。保持了销售渠道畅通以后，你要做的第二件事儿就是获得好感度，对吗？让客户喜欢你，所以牵扯到第二块情商，叫做提高好感度的情商。怎么能够提高自己和他人交往的好感度呢？第一位就是你首先要做人真实，就是人真实不真实啊，其实别人都能够判断得出来的。有时候别人不跟你讲，但是他会疏远你。你们见过这样的人吗？就是你在他的面前，你肯定没法说他不行，因为他自己已经浮夸到没边儿了，他把自己已经包装的吹的已经很高了，很高大上那种感觉了。这时候你能够忍下心来跟他讲说，哎，兄弟，其实你没那么厉害，对吧？不会，然后大家说，哦，大师大师，好厉害，对吧？当你这样去吹捧他的时候，其实你是不愿意跟他交往的。因此，我们每个人如果能够具备两个要素，你就能够做到真实。真实来自于 自信和充分的准备。那个，我有一次听俞敏洪演讲，老俞那天脚跛了，就是他脚不知道是怎么受了伤了，然后到台上去演讲，拄了个拐上去了。拄了拐上去以后，因为大家就等着他演讲，他是很会演讲的人哈。他上来第一句话讲，他说：“哎呀，今天我的脚摔伤了，我本来不应该来演讲的。后来他们说非得让我来，为什么呢？说我拄着拐上台更有励志的效果。”他一说完这个话，底下哗一片就笑。就是当一个人愿意把自己放低，愿意把自己的那个心里的那个叫做 think louder 哈，把你想的那个很小的那个声音放大，把你真实的话说出来的时候，大家就会立刻觉得你真实。所以一个销售如果能够在客户面前讲说，说到我们做销售这一行，其实有时候我们也挺没底的，对吧？我们给销售做的，给客户做的每一个服务，其实我们心里边都是有忐忑的，所以我们才会更加的谨慎，对吗？这个阿图写了一本书，我回头会讲这本书，叫《医生的修炼》，他就告诉你说，一个医生在第一次开刀的时候有多么的抖，那个心害怕成什么样，他在接自己当年做手术失败的这些惨痛的经历哈，他越是这样讲，你越会对这个人更加的信任，因为你知道每个人都是从菜鸟过来的，对吧？所以牢记住你年轻时候那些宝贵的失败经验，那个是你跟别人拉近距离的最好的台阶啊。然后第二件事儿就是你需要学会同理心倾听。什么叫同理心倾听啊？就是，千万不要觉得做销售就要一味的热情。一个永远处于亢奋状态的客户会跟一个销售会跟客户之间拉开距离。用同理心倾听意味着你要随时观察对方的需求。你能够看出来对方此时最焦虑的事到底是什么，对方希望解决的东西是什么，你要站在对方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这个在倾听里边有一个名词叫做复印机式的倾听。就是你把自己复印成对方。然后在肢体语言上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方法哈，这个方法我其实经常用哈，今天跟大家透露这个秘密，就是在你跟对方说话的时候，你可以模仿对方的姿态。你比如说对方跟你说话，两个手这样放在桌上。然后你说一说，你也这样，哎，你们俩很快就会达成默契。然后对方再说一会儿，对方这样，撑着脸，对吧？然后你也就赶紧这样，撑着脸。哎，当你在不断的模仿对方的姿态的时候，你们俩之间达成默契和合作的可能性就会大很多。因为人们喜欢跟自己有同样的这种习惯的人，你不要太刻意啊，不要做得像那种小孩学别人一样，那就糟糕了哈。要自然一点，自然一点，就是不知不觉当中，哎呦，两个人竟然做出了一样的动作在说话，你看像不像两个闺蜜？哇，好兴奋那种感觉，对吗？然后还可以模仿对方的语言体系，就是对方说俺爹，对吧？你就不要说我父亲，就是不在一个频道上，对吧？对方说俺爹，你就要说俺娘，对吧？用同样的这种语言体系来讲话。这都是一些叫做微表情或者是微行为的这种心理学哈。你要做销售，既然你要做销售，你需要跟对方达成一致，你需要用它来 make money， 对吧？你要赚钱，所以这时候你就要能够学会去跟对方进行这个同理心的倾听，并且能够与客户同频。OK， 最后一个就是你要问问自己说，你会向自己买东西吗？对吧？你会向自己买东西吗？你自己是不是一个好的 sales， 是不是一个好的销售者？就是连我都讨厌我自己，我怎么会向他买东西，对吗？那么要判断这个，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就是你是否热爱你的工作。如果你真的发自内心的热爱你的工作，你所表现出来的销售状态跟别人是不一样的，因为你能够感觉到他是发自内心的给你推荐一个他所喜欢的东西。 OK， 这个是需要修炼的。如果你真的对你的销售工作不喜欢，你根本就不热爱你这个东西，我劝你就换一个东西去卖，换一个自己真的喜欢的东西去卖，我觉得会好很多，对吗？这是第二部分的情商，就是你要能够提高你和客户之间互动的好感度，很重要吧？慢慢的让对方喜欢你哈。第三步叫做提高成交能力的情商，这个很重要了哈，因为到这儿就要准备签单去成交了，就是最后一步要射门进球了。这个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情商，就是你要认清楚销售是合作关系而不是买卖关系。如果你把它当作一个买卖的关系，你会很快的丧失耐心，因为你要的就是赶紧签单。但如果是一个合作的关系，你就要判断说这个事儿我到底该做还是不该做，我这样做对客户到底有没有效果，甚至客户都已经同意签约做这件事情了，我也要问问自己说这样做对客户真的好吗？这才是一个高级的销售。我们是把对方当作合作伙伴来看待，而绝对不是当作销售的关系来看待。 OK， 这一条我希望大家能够扭转你们的想法，你们和你们的客户之间究竟是合作伙伴的关系还是销售的关系。 第二个就是你见客户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这里边有一段话哈，我想跟大家念一下。见客户的目的是追求事实的真相，去做正确的事情，不要过分注意会面的结果，无论对方是同意还是反对，都要表现得淡定自若。为什么呢？因为你是在为对方服务的，你是他的长期合作伙伴，所以你可以非常淡定地跟他一块儿讨论这件事到底是该做还是不该做，什么时机来做这件事儿更合适。OK，我们是为了探求真相，我们是真心诚意地跟对方在商量这个事情到底应该往哪个方向去发展。前提是什么呢？你对你的服务是有信心的，你是充分地了解到你的专业度，了解到你们公司所能够提供的产品是能够解决客户这个问题的，所以越是去探索真相，就越可能接近于最后的成交。OK，这个情商其实也跟我们的耐心是有很大关系的，不要着急的把对方一脚踢到这个球门里边去，OK，而要慢慢的盘带，然后让对方心服口服，最后守门员倒在一边，然后你很轻松的把球推进球门，这才是一个很帅的进球，对吗？然后这个如何面对客户的反驳，就是在销售过程当中，客户经常会反驳，对吗？这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如果是客户反驳的时候，假如你的情商不足够高的话，你就会进入打或者逃的状态，要么就是一味的解释，要么就是跟对方这个让步啊，或者是退缩。不对，当客户进行反驳的时候，其实是我们最好的解释的时机。在这个地方，我推荐大家听一下我们之前讲过的一本书，叫做《认同》。《认同》那本书就是讲，在会议当中有人反对你的时候，其实是你把这个事儿说得更清楚的最好的机会。否则的话，你这个事儿稀里糊涂的那举手投票通过了，可能通过了以后都不会去执行，因为没有人知道这个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而有人站出来反对你的时候，这才正是好好解释这件事儿的机会。你把它视作一个机会，然后跟对方认真的去解释，把它讲明白，对吧？把对方看作是你的助手，把这个事儿讲明白的助手，这件事儿就能够得到更好的贯彻和执行，其他人也会听得更明白。OK。最后一个就是你要管理好你的客户期望，让客户能够参与进来。在这本书里边讲说，让客户成为你的粉丝，这个难度有点高哈。什么叫让客户成为你的粉丝呢？就是不要跟客户承诺一切都能够实现。我们发现很多大公司里边，销售和后期的服务人员之间是一对敌人。为什么呢？因为销售总是承诺过多，然后后期的服务人员根本做不到，然后他们俩就互相打架，互相推诿，然后销售就怪这个服务人员说你们怎么这么笨，这都做不到，对吧？服务人员说你们老吹那么大的牛，我们当然做不到，然后这个公司就销售业绩很糟糕，对吗？所以作为一个好的销售来讲，你的责任是管理好客户的期望，你要告诉客户说这个事儿我们在这个短的时间内是做不到的，那我们能够保证能够做到的事儿是什么，对吧？然后当你能够管好客户的期望，并且要求客户说你们也得做出相应的动作，你们也得向我们承诺一些东西，我们才能够实现最终的这个目标。这时候你才会发现，客户跟你是同频的，客户认为在实现这个事的过程当中也有他的作用，而不是只靠你一个人来做。管理好他的这个期望之后，他就会把你当成一个很好的帮手，把你当成一个合作伙伴，经常的向你请教问题，然后大家一起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一个优秀的销售，管理好客户的期望，不要什么事儿都跟客户瞎承诺。OK。做完这几步，你会发现我们的成交能力得到了提升，因为我们跟客户之间的沟通变得更加的从容，我们能用伙伴的心态来参与到客户当中。那么，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细节就是，你要能够知道客户的决策者到底是谁，并且他们分别是什么样的性格，对吗？如果你不知道这个客户的决策者的性格的话，你会发现我们的沟通经常是这个用错了方法。客户的决策者基本上分成四类，在这本书里分了四类客户。第一类决策者呢，叫做强人型。强人型的特点就是他，你跟他说话你要开门见山，因为他一上来就问说，这个报价多少，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效果，你能承诺什么什么，他很强悍，直接上来探讨问题的实质。这种人不要跟他绕弯子，不要跟他嘻嘻哈哈，上来就非常职业的跟他讲数字，跟他讲这些这个你们所能够做到的事儿和要求对方做到的事儿，对他的期望的管理等等，这是很良好的沟通，他会觉得你很职业。那么第二种叫做开朗型，开朗型的人特点是一见面先寒暄啊，先聊天，先八卦，他觉得自己特别的这个愉快，总是自我感觉特别良好。这种人呢，你要小心，就是他容易调高你的期望。很多人销售栽掉都是栽在这些开朗型的人身上。就你跟一个开朗型的人在一起聊天，你会觉得分分钟就要成交了。你说哇，太好了，今天对我特别好，对吗？遇到这种人的时候，你一定要冷静，不要过于乐观，然后要跟客户沟通的时候， 要问到要害的问题。这什么意思呢？开朗型的人喜欢打马虎眼，开朗型的人喜欢回避关键问题，他总是说兄弟们没问题，对吧？咱们好好推进，肯定我们一定全力合作，你放心啊。你看他总是这样很高兴，然后他转身就走了，没有说到关键问题。所以这时候你作为一个销售人员，你需要把他拉下来，你要问他，你说哎，这件事情我想知道你们的预算大概是多少。OK， 你要敢于问预算，你要敢于决策，说你们最晚什么时候要这个东西，这是要害问题。所以千万不要被开朗型的那些人的外表所蒙骗了，对吧？感觉很好，然后很开心的回去做方案，其实还远着呢。第三种人叫成熟型，成熟人的特点是稳重，然后这个态度很沉稳，跟你谈话有理有节，甚至还会问你说先喝咖啡还是先喝茶，对吧？这种人你要能够跟他深入的沟通价值观，沟通人生的标准，对吧？然后沟通人们对于各种事情的看法，只有在价值观的层面双方取得了认同，他才能够真心的认同你。因为这种人更重视跟价值观同样的人合作。第四种人就是我们非常常见的专家型的人，专家型也叫做分析型，就是他总喜欢数字，总喜欢标准，总喜欢这个人表现得很职业，没废话哈。所以跟这种人你要准备好充足的功课，你要把各种基础参数、同行的基础参数等等全都准备好，他问什么你都知道，甚至他不知道的你都知道，你跟他谈这个他会对你更加的尊重。所以你要在跟客户签单之前，你要判断他们的决策者到底是这四个类型里边的哪一种，然后根据他们相应的状况去做不同的沟通方式。那销售就是要学会很多种沟通方式，对吧？然后最后一个环节就是拿下订单的情商，就是在最后一刻怎么样去让对方签约，对吧？对方的需求现在很明显了，然后你也知道对方的决策者是谁了，那么怎么样去拿下订单？这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商，就是你要敢于谈钱。这为什么是一个情商呢？有很多人跟别人不好意思谈钱，永远都是支支吾吾，谈到钱就支支吾吾。后来他们就发现很多销售不敢谈预算，其实我有时候也会这样，对吧？不好意思谈钱，不好意思谈钱，你会发现你少做很多生意，哼，你会做很多无用功，你会替别人做了很多的活，到最后说你又没说要钱，然后就完蛋。所以你一定要去问对方的预算。那好，在你问对方说这个事儿你们到底有多少预算的时候，对方会讲说这个事儿我们现在还不能确定，这个事儿我们还不太好方便公布，怎么办？对方不愿意跟你说预算，怎么办？不愿意说预算的客户就是耍流氓，就是他很有可能根本就没有打算跟你做这个生意。所以这个时候呢，有很多种方法哈。第一种方法是你可以说，我不知道您为什么不愿意跟我们公开预算哈，可能您有您的苦衷和难处，但是我可以跟您提供一个信息，就是以往跟我们签约的这些客户，他们的费用预算大概都在多少钱到多少钱之间，根据他们不同的配置，大概都在这个钱到这个钱之间，这个范围您能够接受吗？他不跟你说预算，你需要跟他说预算，你必须得跟一个愿意谈预算的客户谈话，否则的话他不会跟你签单的，所以你要告诉他这个行不行啊？第二种情况。如果你的这个产品没有这么多的这个可以参考的价格的话，是一个个性化十足的产品的话，你可以告诉他说，我不知道您为什么不愿意跟我谈预算哈，是不是因为你怕我知道了预算以后，我们会把您的预算花光，然后按照最高的价格来定价？这个不是我们的习惯啊，我们一定会按照您的需求来配置产品，而且我们的产品不会轻易的调价，这个我们是绝对公正的，因为我们还需要跟您做第二次的生意。OK，你看，你要坚定的讲出自己的价值观。你要坚定地告诉他你做生意的原则，并且说我们必须得知道您的预算，然后我们才能够决定说我们怎么样去这个给您做更好的服务，然后我们才能够决定我们是不是应该去做一个详细的方案。如果一个客户都不愿意跟你谈他的预算范围的话，那么他的销售诚意是有限的。作为一个老销售，你应该去找更好的机会，然后这个慢慢地培养着，等他成熟了再说。OK，还有客户会讲说，这个很贵，对吧？你的这个产品很贵，你需要给我打折。这个时候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不要轻易的让步。一个销售最重要的责任就是去培养更好的客户。什么叫培养更好的客户？就是愿意给更好的付款周期，愿意给更高的价格。生产部门的责任是把成本降低，而销售部门的责任就是把销售的价格升高。这个我们在细节营销里边讲过。就如果一个销售轻易的通过打折来进行销售的话，这事儿谁都能干，这是最简单的一件事，不用动脑子。而且最重要的是，你打折以后，其实对利润的损伤是非常大的。你卖再多的东西都换不回来，你说不定比你原来卖的少，赚的钱还要少，对吗？所以在这个时候，怎么能够做到不轻易让步呢？就是你自己应该非常清楚的知道自己的价值。客户说， 别人比你低20%，人家那供货商比你低20%，OK，你就慌了，对吗？哎，他低20%，你干嘛不跟他签呢？当然，这个话在中国你不要讲出来哈，讲出来对方就怒了哈。在美国可以，美国他们经常这样说，但是在中国你要说这样的话，客户没面子就不跟你谈了。但是你心里边你要知道，说如果对方真的便宜20%，那你就可以跟他签呢。但你为什么不跟他签？你还要跟我们谈，那就证明您更重视质量，对吗？所以我们来谈谈质量的问题吧，这就是原则。所以我们要知道你的价值，你才能够做到不轻易让步。当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不轻易让步的原因是你有着足够通畅的销售渠道。还记得第一个情商吗？你得有足够通畅的销售机会，有那么多销售渠道在那儿敞开着，你才会有这个底气。如果你不拿到这个单子，这个月就揭不开锅了，那我相信你怎么着都把这单子先签了，对吧？所以你要在前面去培养那个销售机会的时候多下功夫，你就不至于在后边步步让步了。OK，在这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情商叫做自信。OK，所以你看我们前面讲了忍耐，对吧？就是耐心，讲了自信，讲了愉快的跟对方沟通的情商，然后讲了能够同理心倾听的这种情商，对吧？还有直接谈钱的情商，就是千万不要在钱这件事上给自己太多的压力和负担，谈钱一点都不伤感情。你们知道这个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就是做生意，知道吗？就是如果没有做生意这件事情的话，人跟人之间都是互相用杀的。就过去的人为什么老喜欢杀人呢？就是我把你杀掉，你的土地归我了，我才能够赚钱。过去的这些豪强们挣钱的唯一办法是杀人，他们杀掉这个土地上的人，这个土地归他了，他就赚钱了。但是当商人发明了交易这件事情以后，哎，好了，我不用杀你，反过来你还需要越来越好才行。等你越来越好了，经济景气了，我们也经济景气，大家交换。所以交换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因此，你坦诚地跟别人说钱，这是一个绝对没有问题的事儿。OK，这都是要突破你情商的壁垒哈。OK，做生意谈钱一点都不要脸红哈。然后把这些东西谈完之后，各位现在想想看哈，我自己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我对钱是怎么认识的？我是不是善于跟别人谈钱？我在跟别人推荐我们的产品的时候，有没有足够的自信？我有没有耐心去培养一个客户，对吗？大概这么几块。在这之后呢，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部分哈，就是什么是一个好的销售团队？一个销售团队需要具备哪些文化和氛围，对吧？这一点对我也蛮有启发。他说，一个销售团队，好的销售团队的特点，第一个是保持学习。这个销售团队应该保持学习，就是经常性的会在一起讨论学习。保险公司每天早上开晨会，每天晚上回来做总结，这就是学习的过程，对吧？保持学习的人才会有改变的可能，有改变的可能才会创造更多的销售机会。OK，所以第一个特征叫做学习，第二个特征就是团结，就是这个团队内部的人，甚至可以牺牲一些小小的自我的利益，然后帮助团队达到成功，大家会为整个团队的成功庆祝，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第三个是合作，就是我们能够分工合作，我们可以一块儿组成一个临时的小组一起去攻关，还有最后一个就是要有公益文化，就是一个组织赚了钱之后为什么要做公益文化，这一点我觉得。那个综艺给我的启发很大，综艺就是那个开特斯拉环球，他现在是开中国的电动车，然后环球世界这么一个人，然后他是搞裂变式创业，把他的公司裂变成很多个公司哈，也是个网红，然后综艺说他现在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带公司的人做慈善事业，为什么要做慈善事业呢？因为现在的公司逐渐的变成了平台，变成了平台意味着全是靠这些人自己去发展去干活，对吗？那么在这个时候，你的管控能力下降的时候，你唯一能做的事儿是保证他们是好人。只要你的员工是好人，你的风险就会小很多。而如果你的员工是坏人，你把它变成一个平台，那就只剩下坑蒙拐骗了，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儿。所以读书会为什么要去捐乡村小学的图书室？我们就是要让我们的工作人员，要让我们的各地分会的这些人都觉得做这个事儿是一个好事儿，一个好人就不至于做出特别奇怪的事儿，对吗？所以公益文化是很重要的。当年三星公司有一个公益，我觉得特别好，叫一村一社，他们是每一个村庄定点一个他们的小组，他们叫社，一个小组定点的这个村庄，然后他们就常年的帮助这个村庄的成长，帮助这村庄修路啊，什么这个植树啊，然后。教育啊，去学校上课啊，等等，这时候你发现这个社里边的这个人都特别的有积极性，因为他们能够看到自己所做的公益事业在那边生根发芽。OK， 当我们的会员看到我们有那么多的小学的孩子们拿着我们捐过去的书，高兴的在那笑的时候，我们的会员也会觉得特别的开心。这就是让我们的成员成为好人的一个过程。所以公益文化很重要，四条哈：学习、团结、合作和公益的文化。最后就是，你不能老卖东西吧，你得成为一个销售的领导，对吗？当你成为一个销售的领导的时候，什么样的情商是一个销售的领导所应该具备的，对吗？我相信很多人很关心这个哈。第一条，情绪要稳定。大局已经乱了的时候，你自己能够情绪稳定。这里边有一个电影，我其实特别推荐给大家看哈。搞销售的人一定要看一下，这电影太有意思，叫《华尔街之狼》。小李子拍的《华尔街之狼》，哇，那个片子里边有很多限制级的镜头哈，所以你不要带着孩子一块看，自己看就好了。在这个片子里边，你会发现他就是一个特别强悍的销售领导，他从来不会在团队面前表现沮丧，他表现的永远是亢奋，他表现的是带劲儿，对吧？这个所谓的情绪稳定，不是说一天到晚面沉如水叫情绪稳定，就是你在面对挫折的时候，你依然能够调动起来自己积极的情绪，对吧？这是情绪稳定。不会轻易的发飙，不会随便的骂人哈。然后第二个叫做言行一致，就是你所倡导的事儿，你自己都要能够做得到。这个我相信对于其他的团队的领导也是一样的哈。第三个叫做多和别人商量。为什么要有一个商量的文化呢？就是如果一个销售团队里边是一言堂，一个人自己说了算，其他人很快就没有动力了。因为人们的工作成就感绝不是来自于简单的订单和提成，人们的成就感来自于自己所做的贡献和参与。只有让别人感受到了他的贡献和参与，他才会更有劲儿的去做这件事情。OK， 所以多商量。第四个特征叫做认可与赞赏，要经常性的给员工做二级反馈，表扬他们，并且说为什么，对吧？这一招我们讲过无数次了，我们在很多本书里边提到这个东西哈，一定要做认可和赞赏，你的团队成员才会玩命的干，因为古人讲士为知己者死。对吗？什么是知己者？能够的准确的说出你优点的人，这个叫知己者，对吗？然后最后一条，快乐，就是作为一个好的销售，要能够享受这个销售的过程，千万不要觉得只有拿下单子才开心。OK， 销售的过程就是一件很快乐的事儿。这个在我们说《华尔街之狼》里边，他们把每一次销售都变得嘻嘻哈哈的，都变得好好笑，然后一群人在那儿讲一些很污的笑话，乐疯了，然后一边在这边乐，然后一边在那边一本正经的拿钱，对吗？快乐的文化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每一个销售团队里边，一定要去打造让大家享受销售过程的这么一个文化。OK， 把这五点做到，你就是一个优秀的销售人员。那么，最后我想总结一下的就是，各位可以跳出销售这件事想一想哈，难道这些情商不是作为一个人非常重要的情商吗？比如说，作为一个人，你需不需要有耐心，对吧？你能不能够延迟满足？你在一个单位干了一个月，你发现这个领导给钱这么少，你就要辞职，对吧？你还没有在这里边学会任何东西，你说不行不行，这地儿没法待了，你就走了。那么你永远就在不停的挖坑，你永远打不出一口井来，对吗？所以，当你能够有延迟满足的能力的时候，你才有可能在一个行业里成为专家，或者拥有一家自己的公司。如果你真的想快速赚钱的话，小时工是最快的。做完一个小时就能赚钱，但是他们的收入就那样，对吧？但如果你愿意赚大钱的话，你就能够耐下心来说，我把一家企业由小到大慢慢的培养起来，对吧？这是做人的层面。做人的层面需不需要能够同理心，对吧？能够感受到对方的感觉，这地方参考大家去听一下非暴力沟通，对吧？不要轻易的说出话来就伤害别人，不要做那个神经大条的人，对吧？有了非暴力沟通的能力之后，我相信在做这个人际沟通的时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然后我们需不需要自信，知道自己给这个世界所带来的价值，知道自己的工作所带来的价值，然后你才能够非常坦然地跟别人谈回报，谈钱，对吧？然后你才能够非常坦然地不会轻易地给别人打折，因为你知道自己的价值。所以我希望大家把这本书不要作为一本销售圣经来听，而是把它当作一个抬高自己情商的一本书来听。简单的总结一下哈，就是我们说，首先你需要能够保持学习，要有一个保持学习的情商，然后要正确的看待交易和钱这件事儿，对吧？扫除你心中童年的这种障碍，然后要有自信心，要了解自己的价值，然后最重要的一条，棉花糖试验，要有耐心，然后有同理心，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问题，多去关注对方，对吧？然后最后一个可能就是说服、沟通和表达的能力。把这几条做到， 我相信你不但会成为一个优秀的销售，你还能拥有一个成功的人生，好吗？谢谢大家。